就是论坛报的姐妹，她愿意这个为印尼的情形来祷告，但她很想知道印尼的情形到底是怎样，我们要怎么知道怎样为印尼来祷告。印尼社会和教会近来所遭遇的苦难有哪些，具有怎样的属灵的意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我带到印尼去。我是生在中国，但是因为我母亲是生在印尼，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把她带回中国，我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世界，所以过了6年以后我母亲就把孩子们再带回印尼去。那我母亲33岁做寡妇，所以呢就把孩子们带回印尼的时候，凭着他的辛苦劳苦做工把我们养大。那在印尼，当然第一次我去的时候就因为语言完全不通就留级了。后来呢我就在印尼长大的时候发现，我们去印尼的时间正是神的安排，就是1949年7月份到达印尼，过几个月以后呢全中国就变成共产党统治。如果不是离开印尼，我可能是红卫兵里面比较勇敢的一个了。那么在印尼长大以后呢，我就对印尼的负担越来越重，这是神的安排。17岁的时候我再次奉献，因为12岁奉献以后慢慢走了唯物路唯物论道，到了17岁重新奉献，就永不收回的讲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念神学以前已经讲道超过800次，在3年里面，然后才念神学。念了神学以后，在念神学期间继续不断讲道，在每一年假期都到各地去开布道会，而神学毕业以后马上留在神学教书，要一口气教了20多。那感谢上帝，对印尼的情形我感到很特别，因为有几件事我提出来的，就是印尼几圣人在很多患难、很多排华事件、很多经济危机的时候，有一些神重用的仆人很忠心的常常到印尼去。我现在回想他们去那边是很苦的，为什么？当时教会能够给他们多少钱，能够不能负担他们的路费呢？但是这些不是普通的传道，是大牌的，像林佩谦、施新罗、季志文、赵世光等等，他们常常到印尼去工作。所以这些神的大的仆人呢，他们竟然在很困难的时期曾经访问一些教会，所以神就在印尼兴起了一些工人。1952年兴起了一批工人，那这我提的这几批呢，多数是季志文牧师所建的公司。1957年在一大批，我是1957年奉献的，以后呢就陆陆续续就没有太多的这个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么这些人的侍奉主都是几十年，到今天还有很多在工厂上面。那印尼这个地方，你说乱，你说贫穷，你说呢很多就落后的地区，但是常常出一些奇才怪人出来。所以呢，比如现在全世界中国人中间指挥最有声誉的国际指挥家林旺杰是生在印尼，在你们台湾艺术学院里面最重要的一些这个教授，像林克昌、林克明，这个音乐家是印尼的。那么许多到印尼做过传道的人，也后来上帝很大的用他，比如说龙林光、陈忠道等等，这个周祖培、赵世光都是在印尼曾经有过一些不适的年日，所以这个国家是神很赐福。按土地的肥沃来讲，远远超过台湾。按照收割次数来说，引擎的人一年可以3次收割，几乎没有一块地在地上的比爪哇那些最肥的地更肥。而且这个印尼因为是在太平洋火山带的，所以呢那个火山还有100多种，连石火山差不多300多， 这些火山有时候爆炸发出的浓烟呢，永远就把整个大地遮盖了一层很肥沃的土地，所以呢，火山有好有坏的。那这些火山熔岩流过的地方呢，所种的地呢，肥料是这个肥料的成分多得不得了，所以呢，种的果子生的很丰富的。印尼如果被封锁，是绝对不怕不能生存的。所以印尼在经济最大危机的时候，其实如果神怜悯，还是照样过一个很富裕的生活。这富裕不是钱财数目的富裕，是物质需要供应的富裕。所以呢，从黄金、钻石，到煤矿、铁矿，一直到这一个呢，蔬菜、这个五谷等等，没有一样缺乏。那这个是印尼的情形。印尼是全世界第四大人口的国家，除了中国、印度、美国以外，第四国就是印尼。印尼多少大？从印巴基斯坦一直到意大利来吧。印尼多少宽呢？比黑龙江到新疆还更宽一点，比洛杉矶到纽约还更宽，大概一两百公里。印尼是这样广大富裕的岛国，一共有17000个岛，有2亿多的人口，所以这个国家是很富裕、很富裕的。全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第五大、第七大的岛是在印尼，除了格陵兰 （Greenland） 以外，那么第二大岛就在印尼。就是 Borneo， 第三大岛就是 New Guinea， 一半是属于你。第六大岛大概是 Sumatra， 还有第十三大岛爪哇，这些都是在你。爪哇岛是一个很特殊的岛，因为这个岛呢是全世界最多人住的一个岛。台湾人口很重，你有多少人口啊？2000万。爪哇岛比这个台湾岛更大2倍半。但它的人口是1100万，这个110个 million， 也就是1亿1000万人口，在一个岛上 ，the only island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inhabitants， 这个 people 就是在爪哇。那爪哇的首都，也全印尼的首都贾卡塔，就是最后这4年我住的地方，因为我在马朗教书25年，有主引导我在贾卡塔开始归正福音运动。所以我就搬到加卡达去。那加卡达是一个有1000万人口居住的地方，白天从9点到下午4点会增加300万人口，下午4点300万再离开加卡达，因为加卡达城市比较贵，他们住在郊区或者从别的城市进来工作，所以有1300万的人口是每一天中午12点那个时候在加卡达的一个地方。那最近的20年经济起步，这非常的快，所以贾卡塔在最近20年呢，你可以得到世界最高享受的地方，哪边的餐厅最大的餐厅可以同时坐4000个人。你台北有没有看到这样金碧辉煌、大不得了的餐厅？很多人以为印尼是土巴佬、很乡下，其实你到印尼去，你会看见贾卡塔是天堂第一供给的地方，有钱人的享受的不得了。有一个会员来参加我的聚会，他的家呢是1200平的地，他的房子呢是差不多呢500平以上，单房子。那么他的这个工人20个，享受的不得了，穷的不得了。那现在很多有穷人，有钱的人在发展的时候，太多借外债，是现在很痛苦。其实呢，在全世界最大的华人教会，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台湾，是在加卡达。加卡达已经有了一天会做3000人的礼拜堂，是比这个礼拜堂大2倍半到3倍的堂。而我在1989年开始那间教会，已经决定在1994年建堂，结果遇到一些困难，准治的困难，回教徒的反对，到现在没有建起来。我自己设计的礼拜堂是可以做正堂3500人，副堂1200人。还有 lobby， 另外可以再加一个1000人座位的地方，是同时可以5000-6000人聚会的地方。其实图案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连供这个要建的钱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就在过去2个月，印尼币一落千丈，差不多值5-600万的钱，现在到3个礼拜前只值80万美金。 你可知道，忽然间穷下来，啊，连最大教会的牧师从前领受的钱可以给孩子在美国读书的，现在连自己生活都有困难。现在我的薪水不如我的女儿在美国办公都得到的钱，如果算美金钱。但是我不像你目前，你不要怕我。那我们就在那边发展的工作，所以我个人在这几年里面，我们推动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办了一间正统的完整的神学院，发到 MDiv program。我们的图书有差不多15000本，是精选世界最好的神学的书，不是随便买一大套就放在里面做做样子。而且所有的书已经电脑化 ，computerized。我们的学生对神学的了解，同他讲到的严谨性呢，不输给任何一个外国毕业回来的学校。有一些很好头脑的，是知识分子。另外，办了一个这文化学院，这个许多银行家、许多教授、医生等等社会最高层的人士晚上再来上课。那这里面多的时候有100多人来上课，又在8个城市开神学夜校。一共曾经在11年里面受过训练的人有大概2700人。那么现在我们又开了几个布道所，现在在贾卡塔，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了5次的聚会，有3次在我现在用的那个地方。第一堂大概1800人，第二堂大概450人，第三堂是300人，第四堂在郊区大概250人，另外一堂140多人。这样呢，在贾卡塔，我们刚刚开始8年的聚会呢，那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连大人连小孩子，差不多是3500人以上，就不过是8年的历史。那么其他的城市聚会的人没有这么多，因为呢，我的影响力同我的号召力是大的。我们从来没有劝你离开别的教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在我们那边受洗的数目已经超过1000多人，所以不是说教会来。如果别的教会要来听到是他的自由，但是不是我们整件做事情的原则。那印尼最近所遭的苦难是什么？我觉得这些讲的1990年到97年，在印尼回教极端分子对基督教的攻击同怀恨所焚烧过的礼拜堂超过427间，所以400多间基督教的礼拜堂被烧了。在基督教的过去，因为成长力同在许多乡间使很多回教徒归向耶稣基督，引起那些极端回教徒的怀恨同排挤，所以呢产生了对宗教的排挤，对宗教的逼迫，是很多地区的事情。去年7月份，美金是1块可以换印尼币2300本，3个礼拜以前美金1块是换你一币，对，换印尼币17000多，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国家突然间破产，而这几十年经济的成长使印尼变成像一个老虎一样，所以他们说 ，Indonesia was a tiger and will be a beggar， 已经到老虎那样威严。你到贾卡塔看街面是街道高楼设计比这个台北还更漂亮，但是呢，现在已经突然间崩溃下去。那么就在这几个月一阵落一阵落的结果呢，大概有900万人会被停工变成失业，连许多没有办法就业的很多亿的人数。所以呢，如果有1000多万人没有工作做的话，其中1/10变成强盗，印尼就很可能100万个强盗在全印尼到处。所以这个暴动的事情是已经不能避免。那印尼的经济崩溃，政治不稳定，苏哈道做了32年，今年又是总统候选人的唯一人选，所以呢他还要再做5年的话，已经78岁，如果再做5年平安无事，到了83岁的时候，他变成世界最老的政者之一了。但是他的权柄够大，所以呢好像还看不出有谁可以代替他。在前半年的期间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军部之间的分裂，而这期间已经有许多的谣言和许多传说，而其实不是谣言，真正已经有分裂的事情发生了。 而他们不大喜欢的就是工业科技部长德国留学的博士在印尼开了第一家这个东南亚的飞机制造厂，已经制造了很多飞机的这个人呢，他是德国毕业的，所以日本不喜欢他，菲律宾不喜欢他，美国不喜欢他，而军队也不喜欢他，在印尼军队的这个作用是很大的，所以他们绝对不盼望他。但是因为某种这 X factor X 因素呢，所以他都一定要选他做副总统，好，现在已经定了，就在提名以前一个礼拜还是众说纷纭，大家猜测不知哪一个，但是在决定以前三天军部全部同意支持他，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因素我们没办法了解。那这个如果上去的话怎么样呢？外面的批评就是他为了建立飞机公司把国库用钱用得多得不得了，所以可能是一个很浪费的。但是呢，在全印尼可能他是最高的教育、最大的成就、最有这个科技的可能，把印尼带进工业社会的另外一个时期的人。所以现在印尼的形成大概是这样。华人在印尼我相信超过1000万，但是呢，因为很多已经几代连皮肤都不像华人，所以我比你黑一点点，我不过是第一代过去的，那些第七代的晒得很成熟了，那么就很难看出他是华人的。这1000万的华人中间还像中国人的大概5-600万，而能够讲中文的可能只有100万，讲中文的多数40岁以上，或者更严格的说50岁以上。因为1966年所有华校都关闭，从66年以后苏哈多总统的政策就是中国人可以搞商业但是不可以搞政治，那么让中国人继续去在生意上发展去发财，但没有全过问政治。结果这个政策呢，就是中国人可能产生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把许多金融的才能呢表现出来的机会。这样从1965以后呢，66年苏哈多上台，苏干诺已经慢慢下去了，结果他死了，苏哈多就让中国人其中一个他最好的朋友有一些机会呢发展他的才能，林少良就变成世界一些很重要的富人的名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但这其中呢，苏哈多也趁机让他的孩子们有一些特权和机会呢发展他们的事业。这样呢，在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 Bank of Central Asia 里面的股份呢，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说名字是林少良掌管的银行，其实呢90%的这个股份是苏哈多家里面几个孩子。那么他们也掌握了一些汽车的特权，掌握了一些工业的特权等等，所以这个家族呢是有了很大的财富。贾卡达全城的这个高速公路在他的大女儿经营之下建造起来，变成一个有东南亚最长的 flyover 16公里在上面的。那么整个城市，这个澳洲的报纸就说到他原有的那些公路网的价值应该是超过 2 billion，但是因为币值掉下去的时候，结果可能只值了76 million，这表示呢是一落千丈。那接下去我们看见最后这几个礼拜，大概是已经有27个城市或者连其他一些小镇30多个产生暴乱、焚烧、抢劫，把中国人的商店呢毁坏等等，所以许多许多中国人现在已经过了一个贫如一洗的生活。是不是自身逃脱没有办法再经营他们的事业？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现在在混乱中间，百姓对政府不满，结果呢，不满呢，愤怒发出来的时候，就制造一个假象，这些混乱和经济的困难是中国人做出来的，因为他在最大的商人中间所欠的外债，就是私营公司欠外债加起来，一共是差不多是等于这个。800亿美金，800亿美金的欠债，而其实其中只有236亿是中国人的事业里面借的，那政府自己又借了差不多700多亿的外币，所以现在有1000多亿的钱是借债，你们剩下钱哪边 只借钱不能付，而当印尼币一掉到五倍六倍的时候，就等于了他们这个外债永远不能付。所以现在印尼就变成经济非常可怕的一个国家，但是在现在的存货能够供应全国的米可能只剩下一倍，油已经很多地方没有了，那么糖也很缺乏了。为什么这样丰富的国家会变成这样呢？因为去年旱季太长，所以不能收成，也不能种植，森林一直烧掉，所以现在变成可能食物供应来不及的一段很可怕的这个贫穷的时期。那么最近呢，在这个越南或者从这个泰国买了一些的米来去供应，供应的时候有的人因为怕这些米供应不会长久，囤积起来，所以现在再发一道命令，凡是囤积米粮的就是人民的公敌，凡是囤积米粮的就是颠覆政府的分子，要重罪来这个对待。医药也只剩下三个礼拜以后就没有办法供应，因为洗肾从医药费用美金来算，所有的医院都是用外面借钱来买的仪器，所以算的时候都算美金。从前呢算美金用2300对一美金呢人家还可以用，现在一块美金变成10000起，收入没有增加，但是要付六倍以上的钱才能够医药的时候，很多那些洗肾的人上个礼拜有个 fax 给我，为2000人祷告，这些人已经没有办法再付洗肾的钱，他们2000人中间大部分预备自杀。那么这个国家有许多的困难我很难讲出来，因为当这个200个million的人没有米没有饭吃的时候，他就到中国人店里去看你还有没有存什么东西就去抢，这是人性中间很难了解的，而是一件很难怪责你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穷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可能你做的比他更坏也不一定。所以如果人说印尼是个排华的地带，当然有一些人故意制造一些借口把华人当作替罪羔羊，但印尼百姓我严格的说起来本质上是很纯良，是神所造的很可爱的一个民族，但是呢他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请你为这些印尼特殊的情形来祷告，你们现在祷告比较有一些印象了。那么贾卡塔是所有的军队特别照顾的，特别是3月1号到12号选举正副总统的时机，有许多不同的这个集团，他们要盼望趁机会打乱，使印尼可以更换一个总统或者产生一种革命。但是现在以宪法来做出发点维持秩序的这个要求很高，所以呢看样子没有办法从苏哈道的专权中间得到一个新的突破。那无论是这个政治界、经济、军事、社会、治安等等，都有许多许多的漏洞。因为连许多的军人自己的家庭受的薪水很少，没有办法生活，所以他看见暴民抢东西的时候，他不是镇压，变得可怜他们，因为他的家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很难处理的政局了。那么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Condensus 到印尼去要帮助的时候，就答应几百亿的钱要来借给印尼，但是一定要叫印尼除掉垄断，除掉那个特权，除掉总统家族用钱的那种挥霍无度的这些贪污等等作风，这些都还不错，但是呢不可再津贴石油、电油、汽油来做交通工具的用钱，因为印尼的汽油很便宜。为什么？因为很多百姓坐 bus， 如果 bus 起价他们会反的，那政府知道百姓很穷，所以需要给他津贴，但是呢 IMF 说有车借机都是有钱的，再津贴的话你国库一定穷了，所以不准你津贴等等。这个呢是 IMF 不懂印尼的情形。另外呢电灯、电火机等等也是津贴，这个 IMF 再不许可。那么还有一些东西 IMF 说所有的东西在市场上公开卖，不能单单卖到印尼，所以 IMF 的帮助一方面是一个帮助，另外一方面是动乱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许多的东西如果他卖到外国可以带到美金，卖到本地带到硬币又不可以起价，那么钱就很少，那这些人谁要亏本？所以他们盼望可以卖到外国，一卖到外国本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暴乱就更厉害。 所以结果的苏澳道总统决定他要走 CBS Current Board System， 那么这个要含把印尼币跟美金挂钩，但是跟美金挂钩呢，他印尼原有的存款根本没有资格，所以 IMF 坚决反对， Clinton 坚决反对，所以现在他试试看从 G7 从欧洲货币基金的这个联合的这个机构里面产生另外一条路的帮助，所以接下去的几个月可能大大破产，可能仇向百出，可能暴动蔓延到全国，可能许多的中国人要遭殃，最怕的如果暴民到最没有讲理的时候，把许多良家妇女同小姐们强奸的时候，那中国人已经求救无路走了，因为那些地方的军人已经调到中央那边，缺少军人可以出，那么军人自己又很痛苦，在看见他们的百姓正在暴烈的时候，如果他对付自己的百姓，就变成军民产生正面冲突，把自己的百姓当作仇敌，不如就让中国人受牺牲掉算了。所以这是你们要为印尼的情形报告的事情。我很盼望台湾政府可以能够盼望能够寄一两百万磅的美金救印尼，这样在电视播这些事，那么印尼人看到中国无论台湾无论大陆都能够有一些真正救济的时候，他们就对华人好。因为我们华人老实讲有很坏的劣根性，到处去就是要钱，到处去就是把别人的血汗所得到一些东西把它买来，结果呢我们发财，我们赚钱，我们投资，但对当地的百姓没有多大贡献。所以呢虽然在建设上有一些作用，而连基督徒都没有多大分别，我们只求利只求富，而对当地没有多大的贡献。我在印尼传道几十年，印尼人看我是喊他的民族打成一片墙，因为我的讲道中间没有歧视的味道，我讲道中间常常引用中国的哲学，我也不会被让人贪婪卡内轻看，因为他知道我爱这个民族，我在他们中间诚诚实实传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回教就恨我，因为知道我的工作的影响成就已经不是单单对中国人，我可以在印尼中间在几个最大的影响力里面可以吸引最大的群体，所以加卡纳几次最大的聚会的领导者是我同一两个其他的印尼传道人，但是呢并不是那些许多所谓印尼著名的传道人，就是那些不注重圣灵能力而只夸其词的人所能做的事情。这样呢在印尼有很多人对我是很尊重，但是有很多回教徒对我是记恨在心的，这是连关于印尼其他情形。但是我相信这一次印尼大灾难困难经济崩溃以后呢，这几年神会在兴起一批的青年人，因为没有别的盼望也没有别的这个其他的动机，就是真正在穷中困难中的奉献做传道人，有能力的出来，那没有经过大难的人呢，他斗志同毅力到什么地步我们看不出来，所以在这种民族在这种环境中间常常会兴起神重要的仆人出来，求主再兴起这样的。上帝要借着印尼的遭遇给列国怎样的见解，圣经是否有足够的印证的经文，我讲圣经不要从这一间那家、哦、这个指印尼那个指苏联，我不会这样传道，我要从圣经的总原则作为我们永久不变的教导原理，这样来看呢，我们看见钱财是不可靠的，我们看见西方制造出来的泡沫经济的制度到最后对东方来说不是一条出路，我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除了懂得赚钱懂得盈利以外，懂得经营懂得投资以外，我们应当学习对所到的地方所有的民族有正面同愿意慷慨的奉献，来给他们有正面的贡献同帮助，这是我个人所看到的。台湾教会促进印尼教会之意图如何？当然我们借债不能还，我们很苦，你们投资后来完蛋了，你们更苦，所以台湾很多在印尼投资的人可能很多人的钱没有办法拿回来，我们也为你们感到很痛苦。香港投资台湾投资这个日本投资这个许多欧美国家投资，台湾是很重要的投资者，所以这些钱陷到泥坑里面很难拿回来的时候不知如何，我也为你们这些人祷告，求主怜悯台湾教会为印尼那些事情祷告， 那些巨细的听众，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要再花太多的时间，我们低头祷告。